要和大家交通一点，然后我们有半个钟头，然后你们有问题就可以再问，你看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我们要交的一个题目呢，就是基督徒的平安的问题，平安 peace。那么我们要请你读两处的圣经。请第一处，请我们读《哥罗西书》，《哥罗西书》第三章。那么，周弟兄要请你帮他翻翻圣经，《哥罗西书》第三章。
新约，
新约，《哥罗西》。
《哥罗西书》。
嗯，帮助一下周围要翻圣经的人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，第十五节，那么如果找到了，因为只有一节圣经，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只要存感谢的心。这一句话如果按照原文的翻译，就是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那个做主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管理你。基督徒里面有一个 feeling， 有一个感觉是平安的感觉。这个平安和一般不信主的人的平安是两回事情，基督徒才有这个平安，所以这个平安就叫做什么？叫做基督的平安，要在我们里面做主，或者说叫做做主人吧。原文那个做主是管理的，是 rule， 它是管理你。基督徒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叫做平安来管理你。这个平安这里说是基督的平安，不是我自己想到的平不平安，基督的平安。好，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就请你读约翰福音。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。二十七节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七节，也是只有一节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好，我留下还没找到，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。不容易找到这里啊！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！
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
这里是主耶稣他说的话，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是保罗说的话，保罗说的话是讲到基督徒里头的平安，他是说到真理一方面，而且他有经历的，基督徒一定有这个经历的。这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门徒讲，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那意思说基督徒里头一定有一个感觉，有一个平安的感觉，这个感觉是耶稣给的。所以保罗就是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啊，这是一个。那么这里讲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主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他钉了十字架，埋葬，三天以后复活了，他虽然走了，他还留下了一个东西给我们，就叫做平安。 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因为他有平安在里头，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所以基督徒，如果你里头有神的平安，你里头就不会忧愁也不要胆怯。好了，那么根据这两节圣经，我们现在要来看基督徒里头有平安。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如果一个人也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们所想到的平安就是你今天出去开汽车一路顺不顺利，一路安不安全，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，你坐的这个凳子是不是很稳固，对不对？他凳子那个凳子不要那个腿是斗上去的，一下他松了摔下来了。你住的这个房子安不安全，好不好？那么这是我们就是想到安不安全的问题。那么现在基督徒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是主耶稣给你的平安，是他的平安。他的平安在哪里？在你里面，你的里面啊。我们基督徒就讲在灵里面有平安，或者我们说心里面的平安。那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没有平安？你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你里头有没有平安？这个平安是从主耶稣来的。如果你做这件事情是错的事情，不该做的事情，你里头就不平安，你里头就不平安。你看到是这个一个问题了。好，我这里就来说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啊，有的人也许听过我说的这个见证。那么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自己做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姊妹。他说他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他在国内到农民市场去买东西，他买东西他看见这个农民挑的，比方说这一担番茄很好很新鲜，他很想买，他就问这个农民多少钱一斤，比方这个农民就告诉他1块人民币一斤，举个例来讲，他就希望他便宜一点。他常常啊，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他就讲一个谎话。他说：“我刚刚看见那边有一个农民，挑了一担番茄，比你这个很好，比你还好，人家才要8毛钱，你怎么要1块啊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”实际上，他有没有看见那边另外一个农民挑了一担番茄啊？没有。所以他就成了一个习惯讲谎话，这是没有信耶稣以前。可是信了耶稣以后啊，他又去买东西，他又要讲这种谎话的时候啊，他里头就觉得怎么样，不平安了。你懂这个意思吧？对犯罪的事情，基督徒里面就不平安啊。这就是基督徒他开始信主耶稣以后，就有基督的平安在里头管理他了。所以平安的事情，他里头平安他就去做，不平安就不做啊。又有一个基督徒他因为有一件事情要找律师，人家就给他介绍律师，他就拿到这个律师号码，他就给这个律师打电话要去请教他。可是他跟律师打电话的时候，这个电话打不通，打一次打不通，打两次打不通，这个基督徒就怎么办呢？他就想到可能神不要我给他打电话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不给这个律师打电话，他就在神面前就有一个祷告。 他说主耶稣啊，那么现在打了，我打了几次都打不通了，我现在就不打了。如果你觉得我要打，你就提醒我啊，你就提醒我啊，而且他就说，你就请那个律师把电话给我打过来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因为他打不通嘛，他就留言了，留言就请那个律师把电话打过来。你看啊，这个是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现在打电话打不通你就拼命打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应该祷告，祷告让他把电话打过来。这个我又给你说一个我的见证好不好。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姊妹，她遇见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就是她的丈夫没有信主，她是信主，她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们一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了，一个孩子。因为丈夫没有信主，丈夫对于这个家庭的事情完全是交给他妻子来管。丈夫做什么工作呢？丈夫是做旅游的，所以常常在外面有吃饭请客陪这些人做旅游。那么他就在家里带这个孩子，同时他也有一份工作，他是在学校里教书的中学教书的。那么两个，因为他除了带孩子管家里事情教书有工作，而且他每一次聚会他都要去聚会，晚上要去聚会，主日要去聚会。他的丈夫因为不信主就非常反感，不希望他去聚会，所以两个就争起来很厉害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，这个家庭的问题怎么办？好了，他就给我讲，他要准备搬出去住啊，搬出去住，和丈夫分开一段，搬出去住了以后，那么把孩子就交给丈夫管，你懂吗？他还上他的班，就交给丈夫管，那么看这一段丈夫对他是怎么样，能不能够改变。因为丈夫不许他去聚会，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他聚完会以后如果回家来，丈夫就要检查他的口袋，发现里面有圣经啊，拿来就把圣经给他撕掉啊，是这样做的。所以他就受不了要离开家了。他离开家以后呢，他先给我告诉我了，蒋弟兄，我说你到哪里去住呢？他说他住宾馆，他到宾馆去住。他说我去哪里住我不告诉我的丈夫。好了，他就处了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有一天我在家里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啊，吃完饭我正在洗碗，我那天洗碗的时候啊，我思想里正在想一段圣经啊，正在想到一段圣经。忽然在我想圣经的时候，就有一节圣经就来了。这节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有一句话，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没有想到。这个时候我就很奇妙很稀奇，我说主啊，我想的是另外一段圣经，为什么现在这一段圣经来了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里面是基督徒啊，主就给我讲，他说你要把这段圣经就是要告诉那个姊妹，就是那个出去住宾馆的那个姊妹。我就被神讲了，我说昨天晚上聚会他的聚会你怎么不讲，今天你来给我讲，我说我连他的电话都没有啊，他住宾馆什么电话，我说昨天你怎么不讲，我就跟神讲。哎，奇妙，就在我刚刚把这个话埋怨主的话说完，电话里响了， 我的电话铃响了，我一去接电话一拿起来就是他打来的，你看奇不奇妙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蒋立雄，这个礼拜六我已经约好了我的丈夫还有他的朋友，我们在一起要商量家庭的问题。他说我看只有两个路可以走，一个路就是我们离婚，因为他不许我聚会嘛，啊，就离婚啊。另外一个路就是他不能干涉我的信仰，我应该信主啊。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好，我说好，感谢主。我说现在有一节圣经啊，就是围着你的啊。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好，如果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件圣经我马上就把这个圣经就告诉他，我说你手里有没有圣经，他说有，我说你翻开，我就把这个圣经给他。我说看来啊，神这件圣经给你是好事情，看来不会离婚。身为爱他，你是爱主的人，你是为主吧，不是为你自己吧。身为爱主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没有想到。感谢主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。我记得那天好像是星期五告诉他的，星期四晚上我们有聚会他来的，星期六他就跟他丈夫要在一起谈了。那么这里就预先告诉他，其实效果很好。这个丈夫啊，在家里带孩子，大概带了一个星期嘛，是多星期。早晨起来要把孩子穿衣服，给孩子吃，要送到幼儿园去。晚上要去接他，搞了一个星期，他实在搞不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那一天丈夫就跟他讲，他说你赶快回来吧，今后你的信仰我完全不干涉，你要把孩子带去聚会都可以啊，你的圣经我也不是了。哎，就是这个跟他讲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我说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平安，这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，和一般的人的不同，一般人的不同。这个平安从哪里来？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里面不是有圣灵住进来了吗？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。如果你做错了事情，圣灵还会指责你啊。这个也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吧，看找到没有？约翰福音十六章哈，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吧。
然而我将真经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；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
圣灵来了，要做一个工作，就要我们自己为罪、为犯罪的事情，为义、为对的事情，义就是对的事情，为审判，神会责备我们、审判我们，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。 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，会责备你自己。哎，我刚刚那句话说错了，我刚刚对我太太那个态度实在是不好，我刚刚对我妈妈那个话也说错了，啊，和妈妈顶起来了，你就觉得不平安，啊，这就是自己会责备自己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这个就是责备自己就没有平安了。所以主耶稣把他的平安给我们，因此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做一件事，当你说一句话，你里面觉得不平安的时候，看来这句话你不该讲，这件事你不该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平安在里面管理你了，平安做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凡是不平安的事情，你里面依旧的不平安，你就应该停下来，你向主祷告，主啊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，这句话我该不该讲，这句事情我该不该做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。那么这里有一点，最近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人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一定要和耶稣直接发生一个关系，和耶稣直接发生关系。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向他祷告，承认你是有罪的人，你要接受他做救主，这个你和耶稣发生了直接的关系。上一次我们就讲了受浸，也是和耶稣发生一个直接关系，你受浸，你是和他同死同葬同复活。你受浸的时候，要把你自己交给主，主啊，我现在要和你同埋葬，我过去打麻将的这双手现在在水里面埋葬，我过去骂人的这个嘴巴现在埋葬，你看你也和主耶稣直接发生关系了。那么现在再说主耶稣这个平安给我们，也是你和主耶稣发生的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基督徒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里头不平安了，可能你就不能做了，有很多话不能讲了。比方说青年学生在学校里面，你和有的同学在一起，那些同学会引诱你去做一些事情，不好的事情，你怎么样？在这个时候你里头不平安，你就不能做了。我知道在温哥华，我们有些中学，有些中学生抽烟了，他就会把引诱同学去抽烟了，还有的抽吸大麻，他也会把大麻拿去给那些青年人。那么你碰到这个事情你怎么办呢？不平安，不能和他们走在一起。我在天津读南开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只有十七八岁，我们学校有一个湖叫和平湖，很大一个湖，上面有好几只 好多船可以在里头划船，但是你每一次要借这个船的时候，他要借两个桨给你的时候怎么办？就要拿学生证去登记，登记以后他就借给你，你就可以划到湖中心去。但是我们有的同学啊，就半夜爬起来，几个人约好去划船，半夜根本不能，没有人在办公了，不能借学生证，你拿给他也没有人给你借了，就悄悄的去偷了一个船，好不好？偷了一个桨，几个人就把船，今天太阳月亮很好，晚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收音机，就是没有 MP3， 就是手摇留声机，拿一个手摇留声机，拿几张唱片，就把船划到湖中间，上面是月亮，大家就躺在床上就听，欣赏音乐。 这种做法他们也来邀请我去，但是感谢主，主保守我，我一次我都没去，因为我答应他们去我里头就不平安了。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去没有经过手术就借人家的船，而且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，对不对？去划船到那里去玩，第二天怎么上课了啊？里面就不平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注意，不平安的事情我们不能做。每一个基督徒一定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就有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管理你啊。所以我们说话也好，做事情也好，你上班也好，聚会也好，你里面不平安你就不能做，让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。好，我想我今天要交通的就是关于基督的平安在我的里头。主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这是主耶稣把他的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是主耶稣的平安给我。所以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一个，就是主耶稣的平安。这个平安就是使我们不犯罪，所以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如果有犯罪的事情你犯了，你去做了，你里头就不平安。为义就是好的事情你做了当然就平安，如果你不做好的事情你觉得也不平安。不一定都是犯罪，不好的事情不一定都是犯罪啊。另外一个就是为审判，审判那就是神给我的审判。审判这个意思就是你受了神的责备了，受了神的责备了，你会自己也责备自己啊，我刚刚不应该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平安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在一信主耶稣以后，你非常看重这个平安，愿意顺服这个平安，你属灵的生命就长得很快。如果你不顺服这个平安，你要对着这个平安来走，你的属灵生命那就长得很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交通到这里。